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重组。我们的经文刚才已经念过了，我们一同先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再次能够有机会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能够看见你自己向我们的启示，知道你给我们教训对我们有益处，让我们能够真是往心里去，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你对我们要讲的要说对我们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名祷告。我们知道每个重生得救的人都会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不是我们去寻找主，而是主来寻找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坚守主的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有说立志跟随主，但实际上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坚守主的道，而是主一直在旁边搀拉着我们一直扶着我们。按照我们自己所示的，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的老我并不想寻求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寻找神。就是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的肉体给我们造成的麻烦是非常多，常常让我们跌倒，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行我们心中想要行的善，但是我们常常去行我们心中所不愿做的恶。但是靠着主，主对着我们的爱，他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从我们失败的从每一次的失败当中挽回过来，是他搀拉我们经过我们每一个的人生小战胜过每一次的试炼，他保守我们能够继续的不停的来跟随他。在圣经里边的所有的门徒当中彼得的故事最多，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最多的就是见到彼得，他讲话讲的最多，我数一下差不多至少我数了有33次，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的讲话有33次，可能漏掉的还应该比33次可能还会多一点，大概也差不多了。他只有2次讲话是讲的对的，33次只有2次哪2次？谁可以告诉我？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一次，还有一次呢？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是一次。还有一次，你有我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就这2次，他讲的对了，其他的你去看，都是讲错的。所以如同箴言所记，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我们不要讲话，不要讲太多今天上面讲的不算的，这个是讲圣经不算。彼得常常讲错话，就是到最后这个主离开他之前升天以前，主把这个教会牧羊教会的重担交给他了以后，他还讲了一句话，他指着那个约翰说：“这个人将来如何啊？”所以他最后一句话也没讲对，主也责备他，我要他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只要跟从我就好了。所以主从头到底一直就是叫我们信他的人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跟从他，跟随主。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彼得的经历特别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留下很多宝贵的教训。彼得的一生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从主的人，愿意服侍主的人一个很好的写照。那么福音书里边一共我数了一下，应该算有记载，应该算是有6次主是怎么样了来挽回这个彼得，呼召彼得。那么我们今天不会讲那么多，我们今天就从今天刚才读的一段经文当中来看主怎么样来呼召彼得。第一次的时候主呼召彼得是记载在约翰福音 啊，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时间关系我们不念了。从那一次以后呢，彼得呢就信主了，他第一次信耶稣，他成为一个信徒。不过呢，他还没有来服侍主，还不能算服侍主。那么到了第二次的时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那个地方主呼召了他，那么他就开始要来服侍主了，他算门徒了。那个地方说，耶稣经过海边，看到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就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舍了网跟随了耶稣。那个时候彼得还好像还没有他自己的船，只有说他舍了网来跟随耶稣。而且呢，耶稣给他一个应许，要得人如得鱼啊。彼得很开心，我想他得人没听懂，得鱼一定听懂了啊。这个但是主给他的一个重要命令，重要的部分是让他跟从我。主从头到底，我们看见了给彼得的命令，从一开始一直到结束都是跟从我这三个字。其实主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都只有三个字，就是跟从我。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活着啊。如果他不复活，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从他。我们不是宗教徒，宗教徒只要把宗教的书好好念一念啊，跟这个宗教的教主没有不要发生任何关系的。但是我们跟我们的主是有生命上的关系，我们要跟从他，所以他是一定是一个复活的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没有我们的信仰。一方面主要我们跟从他，他是生命的源头，他知道我们不能离开他而生活。但是更深的一步，是因为耶稣他让我们看见他的爱是何等的大。爱的要求就是要永远在一起。主呼召我们的代价是他自己上十字架，因为他的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甘愿来到地上为我们做人，为我们舍命。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失落，所以他要来救我们。他的爱使得他放不下我们，而且他的爱不愿意让我们远远的离开他，他的爱让我们要一直跟随他，和他在一起。第三次的呼召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所要讲的重点，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一节啊。感谢主，我不晓得这边的程序是先要把经文念过一遍的，所以我就跳过这段不用再念，请大家就把这个圣经打开到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时候你就看着就好了。从前面马太告诉我们的内容，我们知道彼得他已经舍弃了网跟从了耶稣，但是呢，圣经没有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这彼得呢又回去重操旧业了。他前面已经把网舍了，但是呢他现在回去重操旧业了，他又继续去打鱼去。所以我相信大概他第一次跟从主的时候是听进去的，他要得鱼，结果他鱼并没有得着，他的生活上面大概还有点问题。所以呢，他为着生活所需呢，他又回去打鱼了，一面做门徒听道啊，一面做渔夫打鱼。一个听到主呼召的人仍然会因为各种的原因继续在这个世界里边打拼。信耶稣的人啊，常常也会面对很多的难处。如果信耶稣的人没有难处的话，我想世界上人大概全部已经信耶稣了，不需要传福音了。信耶稣的人常常会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的信心常常会软弱，会有动摇的时候。但是主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还是要恩待我们，即使我们不信时他还是要信时，他还是要把他的恩典想方设法的赐给我们。他不但解决我们的难处，他要继续的来呼召我们来跟从他，他要把我们的信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因为主在我们身上的盼望不是为了得鱼，主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是为了得人，得所有的人成为主身体上的一部分。即使我们有软弱，会离开他的旨意，但他的旨意却永不改变。我们会忘记他的呼召，但是他不会忘记。他为了爱我们，他就要成全我们，把我们培养成一个在教会这个身体上面能够显出功用的，在天国里边有价值的人，可以享受属天的福分。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这些新耶稣人留在地上还在这边干什么，主干什么还要给我们一些难处，主是在培养我们，让我们以后知道在天国里边能够享受天国里边所有的福分。不然的话，我想如果今天地上这堂聚会都坐不住的话，到了天上这个聚会更长，是没有时间的，你怎么会享受呢？当然主不要我们在那边那么受苦，所以主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享受属天的福分。我们看到彼得在打鱼的这个行业大概做得还不错，从前网都丢了，现在呢生意做大了，不但有网，他还有鱼啊，他还有这个渔船呢。他最重要的工具当然就是船和网，他不但现在有网，他还有船，而且他做船长了，他是他的船，实际上这是彼得的船啊，有船了，别人去洗网去了，他不用去洗网，他现在雇人了，他可以在船上休息。他的专业是打鱼，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打鱼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当然了，他心里想多的鱼不是坏事啊，那样主就有东西吃了，对不对？他就有东西可以奉献，这个事工上面就可以增加，对不对？我们赚钱赚的越多，我们如果越多的奉献给教会的话，那也是好事情。不过不要我们赚了钱忘记奉献给教会，有点问题。这个时候呢，彼得也许他正在纳闷啊，他昨天晚上打鱼打很辛苦，对不对？也没有得到什么鱼，所以呢，他都想这些鱼啊，现在都躲到哪儿去了？也许啊，鱼也在休息，没有出来活动。他就在正在想下一次应该什么时候打鱼，今天晚上应该去哪里打鱼。他正在想这些问题，哎，这个时候呢，就主呢来找他了啊。我们不在想主的事情的时候，主是常常想到我们的。所以主常常是主动的要来寻找我们。所以主耶稣站在这个格尼撒勒湖边上，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啊，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所以他需要找一个立脚点，如果他就站在岸边，如果人太多了把他挤到水里去了也是有问题。所以呢，他要找一个地方，人既不能太拥挤他，而且呢声音要传得好的。那他就主就知道，如果讲道的时候前面搁着一条水啊，搁着一条河的话呢，有水隔开的话呢，这声音会传比较好。所以今天他们高级的这个音乐会这个演奏的听说啊，前面要放一点水，有个水的设计，这样的话隔着一个水演奏的效果会特别好。我不晓得这个主耶稣怎么知道的，听说是现在的物理学才告诉我们隔着水的这个声波会传得更好。彼得这个时候呢打完鱼很累，因为他刚刚做完夜班，对不对？他的心情应该是非常的糟糕，如果夜班做了以后有丰盛的得着，那应该睡得着觉。我想他那个时候睡觉很想睡，但是也睡不着，因为没有收获，所以他也没有精力，没有收获也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老实说来听主讲道。这个时候是他想今天晚上什么打鱼啊，又应该睡觉的时候。今天我们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为了上班上学啊，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时间用完了。还有很多人呢，就是有剩下一点时间，本来应该读圣经的啊，应该祷告的，他们可能看电视啊，玩电脑这个聊天啊，上网啊，很多。所以星期天早上爬不起来去教会啊敬拜主，日常的生活呢已经把我们的精力用光了，讲道的时候就魂游四海啊，打瞌睡，还有甚至有没有听到过有人打呼噜啊，甚至有人，我知道有人怪牧师 讲道讲得太大声，您这个把这个喇叭开太大声了，说牧师讲道太大声。彼得第三次蒙召之前的生活啊，我想跟今天很多基督徒蛮像的，参加主日崇拜呢只是一种应付啊，更不要说侍奉了。忙碌的生活，甚至是在教会当中服侍的这个事，各样事情，已经让我们对主、对属灵的事情没有胃口。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耶稣还偏偏就是挑了西门的船。啊，主知道我们的光景，主就会派一些弟兄姊妹啊去督促啊那些软弱的、懒惰的啊啊，明天主日啊，今天早点睡觉啊。哎呦，我的车坏了，明天来不了，没关系，明天早上我来接你，推脱的理由都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想方设法的来寻找我们，来拉我们和他亲近。好，那么主上了西门的船，请西门把船撑开，主就开始讲道了。讲到讲了，我想西门大概一半是睡着的。讲到讲完了，主耶稣应该说好了，谢谢，可以了，走了啊、这个谢谢你让我用你的船，对不对？那么这样就够意思了，就让彼得忙他的去，因为彼得确实很忙，要睡觉，要计划晚上怎么打鱼。但是我们的主呢，是从来不白用我们的东西，而且我们主更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福音书对这次的讲道的内容显然不是重点，因为他没有提这个讲主耶稣讲了什么，不像别的主耶稣讲道的地方一字一句的把它写下来。不过呢，我们也可以从此看到彼得啊是有听没到，因为彼得是听，应该听得最清楚的。如果彼得听清楚，如果主讲了什么的话，他可能应该记写下来，对不对？除了马可福音就是彼得的福音嘛，他应该讲一些提到这件事情，说彼得那一天那是彼得的第一次呼召啊，不要忘记，等一下我们看下去。所以彼得应该对那一次讲到应该是深有印象的，我一点都没有提，所以我就想到说彼得可能也是瞌睡当中啊听得到。所以呢，主耶稣讲到讲完的时候，彼得想好了，终于讲完了，请你回家吧，可以走了，晚上我还上晚班呢，剩下只有半天可以睡觉的时间了。可是好不容易等到熬到讲道讲完了，听到主对他说，嘿，现在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去。耶稣是木匠，耶稣可能还不会撑船，这个不然 不需要叫彼得把船撑开，这个就他站在上面讲道，对不对？他自己撑开，彼得在不在没有关系嘛，彼得可以休息回家睡觉去啊。但是现在一个木匠还跟这个渔夫说，我们现在去下网打鱼去。那么你说我上船，我比较喜欢坐船兜兜风啊、你带我溜一圈那也行，对不对？其实好像今天你是司机，你开车的，边上有个不会开车的人已经烦了你一个上午了，跟他说，哎，现在你带我去 shopping mall 逛一逛好不好，这个你肯定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对不对？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啊，心里就在想，你又不会打鱼，现在竟然关心我打鱼起来了，还说告诉我哪里去打鱼。我想彼得是非常的不服气。但是主耶稣有没有问呢、啊？问说，哎，彼得，我们去打鱼去好吧？现在是不是打鱼的时间呢？啊，我跟你一起去，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没有，主耶稣是给他一条命令，说现在到开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打鱼去。主耶稣不是我们的参谋，他做什么事情他从来不需要跟我们商量的，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是主人。可是我们多少时候呢，我们是很傻，我们总是喜欢把主的话拿来当作参考消息，我们总是喜欢挑自己认为合理的对的东西啊，对的地方啊，拿来采纳参考一下。 我们不晓得，我们应当不折不扣的听主的话，照他的话去做。我们听了他的道，我们就不应当把自己属世的方法，把我们属世的思想加上去，不然我们就是在体贴肉体。可是我们多少时候是那样的愚昧啊，我们不愿意听见主的话。彼得可以说是大为吃惊。这格尼萨勒湖呢，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虽然它的渔产非常的丰富，但是因为它的地势很低，它是形成一个热带性的气候，风平浪静的时候啊，湖中央会忽然起风暴，所以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渔夫啊，一般来说他不是到湖中间水深的地方去打鱼，他都是在边上打鱼，而且他知道，当然水浅一点的地方，他们古时候的渔船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啊，是很大很深，所以他们知道在边上打鱼的话，危险性比较小，也比较容易打到鱼，所以他们一般不去湖中间打鱼。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到湖中间去水深的地方去打鱼去。这时候彼得心里觉得，这个老师真是啰嗦，陪你讲道啊，陪你听你讲道已经半天，那么多时间已经牺牲了，还没完呢。原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礼拜也是半天礼拜做完了，你讲道已经讲那么久了，可以结束了，哎呦，怎么还有那么多事情，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办完呢。有很多人早上礼拜天，今天算好时间了，早上几点到几点啊，去教会做礼拜，做完礼拜了以后马上回家上车啊，上车开回家，今天还有下午还有三件事情要办，要访问谁，要到哪里买东西啊，晚上还有什么啊 party 要参加啊，老儿子学琴，女儿学跳舞，对不对？很多事情早就已经排得满满的，哦，半天礼拜讲到讲完了，牧师说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一个活动啊，是加出来的啊，我们今天下午一同去包水饺，哇，你就想真麻烦。礼拜天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把礼拜天的聚会，许多基督徒把礼拜天的聚会看成啊，这是一个重担，一个责任，不去的话呢心里过不去。我们必须要到神面前来交差，因为牧师每一次讲主日聚会多么重要，所以讲了我也不好意思了。主日一定要去，还有一些人真的有重要事情去不了，还特地打电话跟牧师请假，今天请个假，啊，不好意思不来啊。从进来之前呢，就在看表啊，有很多人从进来之前看表，这什么时间啊？如果讲到还没开始，感谢主，今天还不算迟到啊。这个师哥没有关系，师哥反正就等我的。然后就自我安慰，还没有迟到，就悄悄的，因为已经人家坐在前面了，不好意思，他坐到后面，靠近门那个地方。讲到一结束，开始收拾东西，听到前面领会的弟兄祷告，阿门一完，马上开溜啊，立刻下班了，对不对？从前还有人问我，哎，牧师讲到完了，是不是应该站在门口啊？这个。送一送这个来听到的信徒，我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好世俗哦。你是来做客的，还要牧师是主人，你是来做客的，牧师还站到门口来送你啊，我觉得很不以为然。我们中间没有人是客人，我们中间全部是主人，我们都身上的肢体，你有哪一个肢体说他是客人的？没有的，没有客人，全部是主人。而且我们的节目还没有完呢，剩下来还有很多很多部分的这个主日的内容还没有完呢啊！聚会是与主内肢体交通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身体上的一部分的话，你不可能不与别的肢体有交通。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哎呀，礼拜天的聚会真的是一个负担，是一个很大的付出。彼得这个时候在想，聚会完了还要我陪你去打鱼，你也不懂得打鱼，你打个撑船都不会，论讲道你是行家没得说啊，我大字不识一个，你可以讲道，或者呢我 船可能坏了，做木匠你可能需要你帮个忙修一修，也许你也可以帮忙。但是打鱼你根本就是外行，而且在这个时候去深水打鱼，你这不是瞎指挥吗？你知道多危险呢、啊、我们都要冒生命危险陪你去啊。我还有这网要洗要补，船要维修，整夜劳累，昨天做了晚班，今天还没好好休息，不然我们今天晚上就没办法上晚班了。所以我根本实在是没有时间陪你出去玩，你知道吗？彼得是心里是非常不乐意的，不过刚才讲的那些话他没敢说出来，我替他说了就是。他怎么说呢？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这夫子在这边呢、啊、不是老师，哎，不是这个很尊重的牧师啊，这样的称呼啊。夫子就是老大船长啊，你这个 driver 啊，你这个驾驶的老板，有点这个很亲密的称呼。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一天呢、啊、我们是什么都没有达到啊。他这个语气啊肯定是充满了骄傲啊，充满了挑战，对耶稣的话，你今天去打鱼，我们昨天可是一整夜没达到，我们这些行家啊。多少时候我们不接受主耶稣，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我们觉得自己的经验还很丰富，所以当有人跟我们讲主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是一大堆的这个挑战的话，不以为然，我们很难去相信主耶稣。彼得没有说出来的下半句是什么呢？并没有打到什么，就是说，所以你如果打不到鱼的时候呢，不要怪我，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鱼，知道吗？你这是在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有多少人认为聚会是浪费时间呢、啊？我告诉你，很多人，可以说绝大部分人认为说，我有空就去聚会，没有空就不去聚会，有空才可以主耶稣。根据彼得过去的经验，耶稣基督这样的吩咐不但是不合常理，而且是冒险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吩咐可以说是对旧有思维方式的一种挑战。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也充满了很多的观念，让我们有很多旧有的观念拦阻我们去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要真正认识他，就要把过去的包袱丢弃。所以小孩子很容易信主，越是读书读到高的学位的话，就越是难以信主。我感谢主，在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救我了，不然的话我相信我是很难信主的。我们所学的很多东西拦阻我们信耶稣，拦阻我们来到主面前来认识他，拦阻我们接受主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有太多的时候，特别是教会的事工上面，我们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办事情，我们不好好寻求主的带领，或者没有凭着信心等待，结果呢，就是匆匆忙忙用我们属世的经验来做决定。我们把世界上办事的方法带到教会来，以自己的经验为骄傲的本钱。你是什么学位？我什么学位？我学位比你高。你是什么？你拿多少钱？我拿多少钱？我钱拿的比你多，当然我的声音就比你大。甚至我们在很失败的时候啊，好像这边说整夜劳力并得不到什么的时候，仍然以内行自居，还看不起别人，明明就是自己不行嘛，我们还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我们不寻求主的引导。从圣经里边我们看到摩西的故事，摩西在埃及王宫里边学了一切的学问，可是主不用他，主要让他在旷野再待40年，把你以前的所有的老的东西都给你报废了。今天如果你拿 PhD， 如果你3年还没出论文的话，大概你的 PhD 就是有一个 doctor 称呼而已，大概就没什么用处了。上帝给他的这个摩西，给他在冰库里边冷藏了40年，才把它拿出来，目的就是要让他丢弃世上一切的东西，不要用世界上的东西来作为骄傲的本钱。当他人生生命尽头的时候，才开始呼召他。因为我们从世界所学的所有的东西，对于神的工作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一切属地的、属世的、属肉体的那些经验学问是通通作废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除非我们能够除去从世界带来骄傲，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只有主是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必须要认定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只有他是主，以致我们能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当中不照世界的标准，不照我们自己的经验，而是老老实实的好好的照着圣经，好好去读圣经，好好去祷告，去领受神的启示，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才能照着真理去行。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这证明什么？证明彼得一开始的时候愿意把船借给耶稣做讲台用，就是一个顺水人情，知道吗？这不借是白不借的，对彼得来说是没有损失的。这个时间本来就是有空的，不给主的话本来也是不给，本来也是没有任何收入，所以不给主的时候白不给是白不给。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不舍得给主，不过呢，我们最不愿意给主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不敢说啊，钱啊，不是钱，是时间。我们最不舍得给主的就是我们的时间，甚至礼拜天听到也是在睡觉当中做的顺水人情，眼睛真的脑筋在睡觉，我告诉你，不然的话，等一下你一出门的时候，保证80%听到的东西80%都忘记了。不要说奉献，就是让主借用一下，我们都要考虑再三。最好啊，主能够给我们写个归还双倍的收据。主啊，我今天听讲到了，明天要考试。我今天听一个小时讲到，希望你让我回去以后呢，我复习的功课一个小时顶三个小时用，这样的话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主，不然的话你就不够意思了。我们常常把没有用的东西拿到教会里来给主用啊，好像 Yasel 一样，把自己没有用的东西希望跟主换一些好处，有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才想到主的家，而且常常我们只是心愿而已，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所剩无几，没个什么可以剩下的。我们的时间已经被这世界所占满了，我们都是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劳力没有所得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哎，主啊，你能够做什么就看你了，啊！但是让我们记住，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金子、我们的时间，就是不用在主的身上，也是白白不用，没有用处的。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为着主的需要，不是按照主喜悦的方式，就是用在自己身上，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你说你这个讲法有点太过分太可怕吧，大概不会吧。我想如果你是一个愿意信主的，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刚才讲的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那刚才我所讲的可能对你不适用，因为我们人都已经归主了，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要照着主的意思来用。如果不照着主的意思来用的话呢，我保证你是白白不给主用，没用的。如果我们把该用在主面前的时间用在别的地方，我们的付出根本就是浪费掉的。正如先知哈该所说的，你们种的多，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所有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没有主的祝福，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浪费掉的。摆在我们前面的这幅画是非常清楚的，跟随主做工的就是白天做工晚上睡觉，耶和华所爱的必安然睡觉。我们很多人晚上睡不着，我知道。不跟随主做工的，不但白天要做工，晚上还要做工，而且做工了以后还得不到应当有的回报。 在这个地方，彼得虽然不乐意，但是他还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但是这句话的转机，彼得的顺服显然他是不甘心的，他不是甘心乐意的这个顺服的。一面他表示自己真是给自己的老师有很大的面子，但是另一方面，他要让他的同伴看见，这明明就是老师的无知，老师的不对，知道吗？不是自己愚蠢，免得以后别人笑话，因为没有专家，没有行家在这个时候去打鱼去的。许多时候，我们自称跟随主的人容易犯的错误是只有工作而没有主，容易按照自己的环境，容易按照自己的理解，有意无意的来解释主在我们身上的感动，主对我们说的话。但愿主多多的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自己做主。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称为基督徒又不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的人，是非常可怜的。我们要记得，不管我们认为合理不合理，主的话永远是为我们的益处，永远是对的。我们一定要依从，就是按照主的意思去做，不要坚持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愿意，我们要依从主，要听主的话，主的祝福就临到我们。我们是被主的宝血所买回来的爱的奴仆，对主的话我们应当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去遵从，去依从他。我们看见彼得他们到水深之处这一趟不是白白的，哪怕我们是一千口不愿意，哪怕我们是勉勉强强的顺服神，神的恩典就向我们显现，主将我们想不到的承受不起的福分加给我们，因为他就是那后赐这个与众人，因为他就是那个后赐福气给众人的，从来不斥责人的主啊。神就是要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要斥责我们，他就是要把他的爱加给我们。他巴不得所有能有机会，他巴不得有一个机会能够赏赐所有那些能够依从他的人。虽然彼得只有这一句话，但依从你的话，那么一点点的信心，那一点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奉献，根本也算不上是信心，对不对？他为了显示自己是对的分明，但是他的依从却是被主大大的赏赐。主的爱是大的，彼得只有一条船出去，主给他两条船都装不完的鱼。想想看，如果彼得知道有那一刻，他一定早早的就把其他的同伴去招呼更多的船去找来，这个时候去打鱼就是有鱼的，因为主在我们船上，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满载而归的，他错过了这个机会。如果彼得早早知道有这一刻的话，大家都可以得福了。所以我们的小信，我们的信心很小，我们的小信成为拦阻别人蒙福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曾经错过多少次这个领人归主的机会，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小信，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时候说这个话不合适，我不敢跟他去讲，你去跟他讲吧，我找牧师跟他讲吧，把他带到我们某某弟兄家里，让他跟他讲吧，我们自己不敢讲。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小信拦阻人家得福。我们如果肯顺服，哪怕是勉强顺服的话，主要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福气，我们就不会错过。我们读主的话，我们灵修，我们有没有听主的话？来到水深之处，我们还是像我们初信主的时候一样每天读五篇诗篇读一篇箴言，一个月把诗篇箴言读完了，然后到下个月呢重新回来再来一次，有没有？还是我们愿意好好的去读圣经， 我们有没有到水深之处把主给我们的丰富给我们。我们还是觉得在礼拜天听一些受安慰的讲道就可以了我们常常把讲道，特别是安慰的讲道，当作抚慰我们伤痛这一个礼拜伤痛的良药，而且呢作为我们下一个礼拜这个精神生活的这个干粮啊。我们礼拜天听完了以后跟牧师说下礼拜再见，从这一个礼拜谢谢你，这个上个礼拜这句话能够给我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回来的。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长不大，我们就非常的缺乏营养。我们自己的不追求会拦住我们信带领别人信耶稣。当彼得这一伙打鱼的行家看见这一网的鱼，他是目瞪口呆，他真的是惊讶到非常害怕。这是一种出于对神的敬畏而产生的害怕。这是谁？连鱼都听他的命令，在他们面前分明是一个神迹。这些鱼简直不是他们网起来的，这些鱼是排着队钻到网里边来的，争先恐后的往里边钻的，甚至把网都要挤破。这批打鱼行家从来不敢想象的美妙光景就在他们的眼前，主要给我们的根本就是我们眼睛从来没看见过，我们思想从来不敢想象的东西。西门彼得看见了，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这里彼得将注意力从这个神迹身上，从这神迹的本身转移到了主的身上。他眼睛开了，发现他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不是一个普通的宗教家，而是一个宇宙天地的创造者。他是掌管我们机遇的，掌管我们人生的机遇，掌管我们这个人生方向的主。所以他不得不俯伏敬拜，呼喊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发现主从头到底啊就没有一句责备彼得的话。彼得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彼得知道罪人遇见神的时候他就要死，因为神是光，能够照出人里面的黑暗。当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所有的败坏都显露出来。当我们一个人真正与神相遇的时候，被神的圣洁光照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是发现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当发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神是显得好可怕，真的，神是一个可怕的神，敬畏之心马上就出来了。只要他不抗拒神的爱，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他都会向主降服，认自己的罪。就好像这个先知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自己罪的时候，他就说祸灾，我灭亡了。一样的，彼得在这边知道完了，看见主的圣洁的时候，知道自己完了，快点快点，不配跟主在一起。他第二个，他不仅认出他是神，而且他发现自己对神的对主的亏欠。彼得没有忘记主曾经呼召自己跟随他，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两次了，也看过主行的神迹。他当然还记得这个神迹之前他刚才对主说的那些傲慢的话。主在万人当中呼召彼得，拣选彼得，但彼得想到说他舍不得他的鱼，他不是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主，一心一意的去爱主，所以彼得觉得非常的难过。主的光照让彼得发现自己爱鱼多过爱主耶稣，关心自己的生活多过关心主，所以彼得觉得自己不配主，觉得应该离开，让主应该离开他，没有他，因为他没有资格再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与神相遇的人，他的人生一定发生两个很大的改变。一个是真正的认识神，对神有敬畏的心，不敢随便得罪神。第二个呢，是真正的能够认识自己，在主面前谦卑，自己知道是怎么样的人。这个时候的彼得是真正开始认识神，也真正开始认识自己。 他的生命就被主破碎。生命没有被主破碎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被主所用。我们愿意被主破碎多少，主就用多少。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会有过认罪悔改的经历，他就不然不是真的信主。但当我们蒙恩啊，蒙主带领，在生命的这个长进的过程当中，主的光是继续的照亮我们，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哪一些黑暗的地方，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主。当我的心向主降服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如蛆虫般的人，一个大罪人，只能俯伏在主膝前求主赦免的一个罪人，不配与主在一起。可是多少时候我们被主的爱感动，立定心志要给主用的时候呢，我们只是不愿意让主破碎我们，主就等待。我们的主是非常有耐心的，他等待五年十年，我们没有长进，主就不用我们，主也没办法，主从来不强迫我们。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多重要，可以给主做多大的事，为主可以有什么牺牲啊？我们常常听到说，就是为主摆上，为主牺牲啊，我都愿意，好像自己是很厉害啊，做出多大的贡献一样，甚至觉得多亏有我，多亏有我。但是我们其实，我们顶多不过就是一条小船，一条被主用的小船而已。这个船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主的恩典都承受不住，就一网鱼，船就快沉下去了。我们就是这么小的一条船，我们愿意被主用，主的恩典就大到我们承受不起。主用我们，因为主爱我们，因为主要高抬我们，主要将他的荣耀和丰富赏赐给我们，嫁给我们。主不需要我们的施舍救济，主也不需要看我们的脸色对我们说话，更不需要靠我们的这个奉献，靠我们的这个摆上啊来服侍他。主不是没有彼得的船，主就不能讲道了吗？我在想，如果彼得不愿意让他用这条船，耶稣就走到水上，站在水上讲道，哇，我告诉你，他还没讲到岸上，人肯定全部跪下来，那不是更风光更有荣耀了吗？但是不，耶稣就是用彼得，耶稣用彼得不是因为耶稣需要，一定没办法一定要用他，而是因为耶稣爱他啊。所以不是我们有贡献，更谈不上我们有什么牺牲。为什么主耶稣非要使用这条船不可呢？因为主就是要找机会去把彼得挽回。有时候我们教会里边啊，有些牧师有些同工来找我们啊，希望我们在某一些聚会上面参加某一些聚会有长进，参加教会里边的一些服事，不是我们有多重要，不是我们有多能干，就是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又冷淡下来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被世界所霸占，离开主远了？主就找机会来把我们带回来。所以我们要想到，每次当主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检查自己，看看是不是我跟主的距离有远了，是不是我又回去啊做自己的事情去了，不再为主而活了。侍奉是神的恩典，神不是非用你不可，不是非要用你的东西不可，是神选择要用你，是神爱你。但是你愿不愿意为神所用呢？被神所用呢？当人被神所用的时候，就是得福的时候。彼得只是把这条船借给耶稣用，短短的时间，主给他的却是两条满满两条船的鱼。当我们愿意为主献上一点点的时间，摆上一点点金钱，神从来不亏待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无价的，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用时间和金钱来换取的。我们给不了神任何的东西，连我们爱神的那个爱 都是神给的。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爱神，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爱神，我们的老我只会爱自己。我们爱神是我们里边那个被圣灵带领的我，是神自己来带领我们去爱神。为着这个缘故，神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要我们反照神的爱。为了这一点，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来引导我们去达成这爱神爱人的目标。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唯一的我们说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就是靠着主我们才能做这一点，做这一点。主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们看到主没有责备彼得，主只让彼得看见主的爱，主要赐给他的远超过他能够想象，只要他愿意顺服。在看见上帝以后都没有事，那彼得还有什么可以怕的？当然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但是问题是彼得怕什么呢？彼得怕做不好门徒，彼得怕侍奉达不到神的要求，达不到主的标准。所以呢，耶稣安慰他说，啊，不要怕。我相信当时主真的是在安慰彼得，根本就没有责备的意思。从今以后，就是不管有过去有多少失败，过去你有多少次的啊远离我，主都没有在乎。主说，只要你今天肯再一次将自己献上，接受主在你生命里面的挑战，离开你过去的习惯，打破你心中的骄傲，凭着信心将你的人生之船开到水深之处，真正的让这位主做你的船长，不是随便的，那么成为你让主这位船长成为你人生的主宰以后呢，你的人生就会充满了意义。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主，今天他还是用爱来感动我们跟随他，一点都不勉强我们，从来也不勉强我们。主从来不勉强我们，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他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自己甘心情愿的来顺服他，来跟随他。我们要效法主，我们要像主这样用他的爱去帮助我们周围有软弱的弟兄，我们要用主的爱去唤醒那些还没有信主在我们周围的啊，在黑暗当中沉睡的那些人，我们要用主的爱去帮助他们。从前主呼召彼得的时候对主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个呼召到现在还一直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是更加具体了。从前彼得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得人呢，主耶稣告诉他就是现在。从前彼得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得鱼，老实说他从来没看见过主给他的鱼，主现在不但给他这个鱼，而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就要去得人，这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呼召。当彼得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不配跟从主的时候，主就不但再一次的呼召他，而且更明确的给他应许，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这些所有的门徒，包括彼得，包括其他的门徒，都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啊，跟随了耶稣，这次连船都撇下了。光是明白得鱼不明白得人还不够，还当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当看见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就是明白得人的时候，要去得那些仍然在罪里边挣扎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主呼召去传福音的，所以大家要在传福音的上面更加的齐心努力。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是去得人，你要去传福音，你就必须真正知道自己是罪人，厌恶自己到一个地步，觉得不配跟随主，这样的话你才知道救恩的宝贵和重要，才能得人如得鱼，就是得到很多的人，带很多的人信耶稣。这一次不但彼得，他们这班渔夫都跟从主，主实在是有能力，实在是有权柄。主今天仍然要我们全心全意跟随他，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切所有，主都可以随时使用，没有推迟。 我们要将主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我们所有的工作只是我们的副业，我们应当以主的工作作为我们的第一位重要。即使有的时候我们的主安排，我们的主他所做的安排不照我们的意思，我们也应当依从主。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记得依从主，主总是对的。求神帮助我们过一个奉献自己、完全为主而活的人生。好，我今天分享就停在这里。